习近平想要边个嘅名，郑州官场要躺平，二十大后地方大调整，五大政治高地换人。佩留西丈夫喺屋企被打伤，疑犯身份曝光。此版明夫预测年底大选民进党坐四望十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0月28号习近平到河南省安阳市考察，在红旗渠纪念馆，习近平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单止过去是这样，新时代也是这样。这个延续了他在延安考察时释放的坚持中共意识形态要斗争准备过苦日子的信号。不过问题是习近平准备用哪个的命去换社会主义？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百姓的命。独立经济学者财经冷眼28号在推特转发一则读者留言，讲述山西运城的清零惨剧。帖是这样写的，运城从九月底封城至今，不能够买菜，不能够点外卖，最近每日都有人饿到受不住跳楼，医院全关了，什么病人都不接收，病房入面的重病人被强行拉到边远山区，政府不闻不问，还封锁网络。帖入面哀叹话，人民正在深秋的绝望中静静死去。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已经被封了80多日，当地人被逼被微博上各种网络大 V 发私信求他们帮忙发声。一封私信是这样写的，消息根本发不到出去，发微博的话只要 IP 地址是新疆就会被打电话要求删帖，三个月不能够上工，不能够落楼，没有收入，政府没有任何补贴，肉已经加到4公斤300元了，根本吃不起。有太多人因为没有钱购买天价蔬菜在这里挨饿，在新疆无工滞留的人，没有暖气也没有冬天的厚衫，也都回不到家，真是很绝望啊。类似的悲剧在西宁、福州等城市上演。在袁利的不明白博客入面，学者吴国光谈到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中国，他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面，什么灾难都可能发生，因为中共的治理能力削弱了，不用上边的政策，就凭着下边官员的无能、横蛮、无知，就会酿成各种老百姓的灾难。所以我想今后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灾难频发的中国，这个不是我想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吴国光进一步说，对新冠的防疫有些相当于1958年的大跃进，大跃进同时是人民公社运动，后来就发生了大饥荒，中国在未来几年大家的经济收入都会下降，人身自由也会进一步受到限制，对官场的进一步政治清洗也可能开始，共产党一日到晚就在琢磨怎样整老百姓，他们有的是戏码，中国人急需清醒并脱离中共自保。不过下面这个帖就令人担忧，帖的作者说自己和舅父聊天，讲到内蒙学生被封控都没有被当成人对待，舅父说你亲眼见到吗？关你什么事？以后少点讲。舅父当年就是因为相信关你什么事，没有参与六四。作者反问，那如果搞到的是我们呢？没有人替我们讲说话怎么选？舅父说那你就等着倒霉。作者写道，我一个人回到家，20多岁的男子眼泪止不住流，手在那震，明明周围的人都在受着苦难，明明有人替我们勇敢，但所有的人都麻木，希望一轮轮棒喝能够令中国人及时清醒。习近平虽然愿意用百姓的命换共产政权的稳定，但他很难如愿。最近一则消息值得关注，微信群一段对话显示，郑州政府内部开会说已经有30000多例确诊了，医院全部爆满，打算再封一个礼拜，如果还是控制不住就不理了，解封因为政府没钱管不到了。地方政府是中共政权的基石，地方因为没钱选择躺平，这个会对中共产生巨大冲击。希望之声早前曾经报道，中共的崩溃非常可能是从前开始。 资深媒体人颜顺欧曾经分析话，中共一向靠的是有钱能够使鬼推磨，一旦地方政府财政枯竭，中央同地方之间会因为利益失和，中下层党官选择躺平，再加上民怨沸腾，民间遍地干柴，只是留一粒火星，中共就进入绝境。中共二十大后新一波地方重要人事变动已经展开。10月28日，广东省、上海市书记同时换人，原中共中宣部长王坤明空降广东书记，填补李希入常后留低的空缺。原北京市长陈吉宁调任上海，接替李强书记的位置，由中宣部长主政广东，在中共历史上相当罕见。现年66岁的王坤明算是开先例。习近平当年在福建和浙江任职时，王坤明都是习近平的下属。王坤明在中共18大后，由中共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大后成为中共中宣部长、政治局委员。上任后无奈，王坤明就在2018年在北京会见香港传媒高层代表团时，警告话希望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的基地。28日，广州和上海都召开宣布新任命的大会，王坤明和陈吉宁除了感谢党中央外，都专门提了习近平的名字，宣誓效忠。王坤明原来的中共中宣部长已经明确由李书磊接任，至于陈吉宁原本的北京市长职务，由北京副市长殷勇任代理市长，消息亦在28日公布。另外，《星岛日报》透露其他一些可能的人事变动，中共天津书记李鸿忠将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中共福建书记尹力担任北京书记，浙江书记袁家军任重庆书记，重庆书记陈敏仪担任天津书记。不过上述消息尚未获确认。根据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办公室发表的声明，10月28日一早，佩洛西在旧金山的住宅被歹徒闯入，佩洛西的丈夫82岁的保罗被当头袭击，好彩伤势不算严重，佩洛西当时正在华盛顿。声明表示，佩洛西先生被送往医院接受妥善治疗，预期会完全恢复。另据美国之音报道，有相关人士透露，歹徒特帕佩目前已经被警方拘留，事发时他试图寻找佩洛西，并不断大叫 Nancy 在边度 Nancy 在边度。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袭击的动机，疑犯将被起诉谋杀未遂、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虐待老人以及入室盗窃和其他几项罪名。报道说，这宗袭击事件对美国政坛和社会来说相当敏感，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将在下个月8日登场，议员收到越来越多的威胁信件。日本学者小笠原恩幸近日在脸书发文评估台湾地方选举，是5:15:1:1，亦就是民进党大败，国民党大胜。日本资深媒体人士版明夫28日在脸书发文表示，小笠原应该是受泛蓝媒体影响。此版明夫预言这次绿营最终大概能够获得8席左右。此版明夫说，最近几个月台湾媒体中，特别是网络媒体，刻意大风向批评民进党文章和民调非常多。有多家民调结果显示，民进党台北市候选人陈时中的民调是第3名。此版明夫认为这个很可能是一种政治操作，目的是诱导浅绿民众弃陈时中保黄珊珊。此版明夫说，民进党是全面执政的执政党，陈时中又是拥有超高知名度的防疫指挥官，功劳和苦劳全民有目共睹，在金钱、女性方面亦没有任何丑闻。如果在目前这种在野党分裂的情况下，他连第2名都拿不到的话，可能全世界的政治学教科书都要重写了。此版明夫预测，这次的选举民进党应该是坐4望12，最终大概能够获得8席左右，国民党方面就是坐10望17，最终可能获得12或13个席位。 设品明夫仲话，呢场选举最关键嘅，仲系台北市长由边个出任。喺对岸强大嘅军事压力下，台湾嘅本土派势力能否胜出，亦系国际社会最关心嘅事。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